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呢，非常开心来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公益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每一次到公益环节的话，跟我们的好伙伴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呢，一路走来，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也让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感受到这个公益无远佛界啊，帮助自己，帮助他人，帮助他人，帮助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的价值。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老师啊，芳姐还有这个思霞秘书长，他们分别来自于中华民国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啊的两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请我们的芳姐跟大家问好好吗？
好，大家好。好，
那个讲方志怡方姐呢，我特别要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她啊，很多人都知道她呢，包含是我们靖国总统啊的媳妇儿，然后是我们校长老师的夫人，也是三位非常帅气公子的妈妈。但是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三个很重要的角色之外，大家可能不知道她在做公益这方面已经非常多年了哈。那除了方姐之外呢，来让我们热烈欢迎一下我们的秘书长思霞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这个方姐，我想说一开始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哈，就是我知道除了你本身是基督徒之外，包含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溪水旁这个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啊，也是跟基督教会有很大的关系，跟宗教有关，但真正的关键呢，就像我们这个名字里面讲单亲家庭，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协会它的这个缘起跟起心动念，还有你是怎么样开始跟这样的一个协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的，好吗？
其实我们创会的蒋海琼蒋博士，
对，
他当时在台湾，他是在台湾结婚的，
对，
新婚的时候呢，他的先生就有一些事情啊，就是进了监狱里头去了啊，然后他生了孩子，等他出来以后，这些关系他反正就是。他后来就很伤心的一个人带了他的女儿到了美国去生活。
对，
他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开始自己修，他是心理学博士啊，
是
啊，在这边。那他有一天他说他去，就他后来他跟我说，他有一天他去给人家上心理课的时候，他一个人开车开的深车，在路上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就是非常崩溃了，
对，没劲儿，对，没有依靠。
那他是想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这么爱主的，我又是心理咨询者，怎么可能会这样？可是他彻底的崩溃了。
对，
后来他才发觉说，他想要神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一切都尽顺利。他就说，难道神你是叫我说我要来做这样子的一方面的工作吗？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在2004年，他就在美国成了一个 by stream， 就是溪水旁的一个协会，专门就是帮助这 single parents、
yeah.
所谓的单亲家庭。那我认得他呢，他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神又给他一个意象，说你在美国，可是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也需要这样子的帮助，
对，
所以他就回到了台湾来。回到台湾来，我们经过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一个影哥，我们的那个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芳姐，我有个朋友，我们可不可以来看看你？那时候我是在做这个我们有一个宜兴幼稚园，我是在做幼儿的
相关的教育，
幼儿的关系。我说欢迎啊，欢迎啊。他说他也姓蒋，那我们就来。那他来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向。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 single 嘛，我先生走的时候是1996年，我先生就走了。他就跟我谈的时候，当时我心中的感受，我就觉得很感动，说哎，这一块实在是很需要，这个合场太大了，很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个工。那我们就同心，大家就在当场我们就同心的祷告，说神啊，你如果要我们做这一块事工，你就在前面开路。因为做人民团体，我们没有什么财团或财团法人或什么，我们就要做的是人民团体。然后我们的蒋老师又非常有魄力，他说我要做人民团就要做全省的，
对
啊，那全省就要到有，我们那时候是三十个连串共同发起人。那为了这事情，我们祷告到后来我们觉得说神在开路，我们就在台湾的牧者，我们先开始是由各位牧者啊， 不同的地区的牧者，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所以我们这个30个发起人就很顺利的找到，然后我们就登记了，登记在2007年我们1月份就正式的成立了这个协会。那么成立一个协会以后呢，我们当然我们都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自己也在工作嘛，我在做幼儿工作，我就跟他讲说，江老师，我可以做帮手Helper， 可是我没有办法 commit 我自己全力来做这件事情。对对对，那然后蒋老师说没有问题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然后他就开始训练我们。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做关怀这件事情，你要记得哈，我们是关怀单亲，而不是帮助单亲，而是关怀单亲。他们那时候讲说关心关怀有什么不同呢？结果他经过他上课以后，我发觉真的不同，因为我可以去关心一个人。他受伤的人我可以关心他，可是我要当我要去关怀他的时候，我要确切的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那他的环境是什么，他的心态是什么，我要找正确的方式去表示我跟你是一国的人。
对
啊，我愿意帮助你伸出手，但是你也要来接受我的手。
对，
所以这个工作呢，蒋老师就一直就替我们等于是我们是他教出来的学生了。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江老师在创立的这个两年以后，一年半了，
三年
2010因为台湾分会是在2007年嘛，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对，
对不起，我这个数字我是很
没事。对，
他那一次是他回到台湾了，他每一年就从美国回来给我们上课。
对，
上课他就说，他就想说，他下楼梯的时候忽然觉得那个鞋子掉了。我们鞋子通常是放在脚上，不会掉的嘛。那就不太对，就他回去以后检查，
肌肉没有办法去自主控制。
那经过了一长的很多的检验，发觉他患了渐冻人。
对，渐冻症这件事情。
哎，对对对，我是很佩服蒋老师，当他知道他是渐冻人以后，他非但没有说自怜。然后他就说不得了，我要马上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更拼。
他先让在做了我们这第一本的单亲不孤单的教学，这个是我们有声，我们这叫有声书，因为我们除了他书本以外，我们还有13个那个 disc， 就是那个时候
碟片，
那个时候只有还有碟片嘛，现在是
DVD 啊，
对对对，现在是不用这些，他就找了我们这些老师们，就是我们这些同工了，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算同工了啊，就是他就让他们来，他来访问他们，他来教他们，他的实际的例子来教我们怎么样去关怀人家。所以他就这本书完成了，完成后来他就越来越身体越来越不好。那我是很佩服他，是说他虽然身体不好，他照样回来能回来台北。可是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很。他讲一句话，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伤心，因为他跟我讲，他说芳姐，他说我在美国我从来不觉得我是 handicap， 我是一个残障人，他虽然说我是坐的椅子，电动椅子上面，他说可是我出去买菜，我出去看医生，我出去叫车子，我从来没有问题的。他说可是我回到台湾来，第一个他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们的斑马线就乒乒乓乓的，他跳的我全身都痛。
对，
他我叫计程车叫不到那个 handicap 的，那个时候叫不太比较少有 handicap 的计程车。那时候我就听了说，哎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怎么对这一块怎么做的这么少啊？不过这是离话了啦，这个是我们不讲他。不过我个人我就非常佩服我们蒋老师，他最后他到渐冻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够喂食也要喂，他也不能起来。
对，
可是他就用他的眼睛。他用他的眼睛又出了一本书，
我的心不动。
他说我的心不动，他说虽然我全身都不动看不动，可是神给我的眼睛我可以看到全世界。那我真的很佩服。那后来他过世以后，我们就有换了有不同的理事长接任嘛。那我是到后来我结束了，我做了25年的幼教工作，我觉得那时候我才决定说从这个跑道 然后转到全心投入在关怀单亲这块投入。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比较能力不够吧，我不能一直在做很多事情，
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家长们讲，他们说家长们说你怎么可以说不再做了，我说不是因为人生嘛，25年也是 quarter 啊，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了，那我现在的负担，我当时的负担是在幼儿，我现在负担是在关怀这些人，所以我结束了这一个人生，总要有一个据点嘛，
对，
然后我就全心的投入在这个协会了。啊，真是投入在这个协会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这种政府有很多这种关怀的这种机制啊、政策啊，这些有没有？有，但是这个关怀的各个课程呢，不是说你真念一本书你就可以学个硕士、博士你就会了，不是的。
对。
你要确实你那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有一个求助者来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我去接待的，他就讲，他说芳姐你不懂。
对，
我说芳姐为什么不懂，他说 你没有像我这样，你没有，你的经济没有我这么惨，
拮据，
你的先生对你是，我们都知道他很爱你，他对你很好，你的孩子又很好，你什么什么都很好，然后我就看了他半天，我就想说，我说你讲的有道理哦，但是你知道当芳姐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 corner 角落，我哭了多少时间我走不出那个角落来，你们都看不见，你们所看见的芳姐是这样子，好像很强啊，对啊对啊，那我是感谢神啊，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神这样一直的拉拔我，一直的教导我，一直把我从那个角落，黑暗角落说你给我出来，我今天不会到这个地步。我说我今天如果不出来的话，我也不会来，我老实告诉你说，神可以这样救我的话，一样可以救你，一样可以救你。
对
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了啊，让我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困难比自己还要辛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是多么幸福的人呢。
你也会有力量
啊，对，没有错，
有力量。
我就会觉得说感谢主，然后回过头看看人生的什么什么高山低谷啊，人生的忧伤谷啊，什么伤心泪啊，什么我们都经过过，可是我们跟一般人不同，就是因为我的心中就是一位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掌王权的神，我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跟人讲，也许譬如说好哥我今天跟你讲，
对，
也许你会跟别人去讲，
对，
我并不愿意你去，我跟你倾诉的时候我不愿意你去跟别人讲，
对
啊，我跟阿爸父讲话的时候，我跟我的神讲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讲的，
对，
他除了安慰你以外，他会给你力量，教导你。所以我会跟他们讲说，我们还有一次，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一楼嘛哈，有人在外面徘徊，我们就看这个人怎么
干嘛
走啊，就干嘛？我们就是说你在找地方吗？你说他就说你们这里是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吗？我说是啊，啊可是。你们是基督徒吗？因为我看你们有大十字架在那边，我们说是啊，我们是基督徒。他我不是基督徒啊，
可以吗？对不 对，
对？他就会这样问说，
怀疑
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以吗？我们说当然了，我们是服侍所有的人，所以但是我们要高举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对
啊，那我也很坦白跟他说，我们你如果来的话。对不起，我会把我的神介绍给你，那接不接受是你的权利嘛。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发觉说，哇，有的人看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会有点
距离感，
对，
他会距离感，想说，哎，我不是你们这一群的哈，
对对对对，
我可不可以加入你的圈子？
是是是，
对对，
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出去，我们都是会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什么什么，用圣经的话语。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改了，我们就想说，有爱的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当我们把这 slogan 一拿出来说，每个人都知道说，哦，原来你们真是关怀我们。
对，
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智慧了，用
不
同的方式，
这个，不是家，是爱，
对
不对？
一个家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家最重要就是爱。
对，
一个家没有爱的话，就算你是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什么都好的话，没有爱那是一个冷淡的家。
对啊，你没有依靠，你没有一个港湾， 甚至一个背弯的话，就觉得自己基本上是孤单的。
是是是是是，
其实我这边要特别提到一下，刚才芳姐提到这个蒋老师，嗯，其实渐冻症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人不知道，我简单讲一下冷知识啊。这个冷知识也是后来我学习到的，渐冻症是全世界五大疾病之首，大概十万人里面是10万分之1.6%，而且它平均，存活年纪大概只有4到5年，所以得到渐冻症是非常，不是他自己辛苦，包含周遭人都是非常辛苦的。而蒋老师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已经非常辛苦的状态之下，还持续不断的把他的生命做燃烧，让我想到，之前我曾经读到一本书叫《相信》啊，《相信》是，大陆一个是京东集团，他的副总裁40岁得到渐冻症。那时候我也是因为读他的书，我才特别知道说，哎呀，原来以前我们看到霍金啊，不是那个讲到这个各种不同物理嘛，活到70几岁，他说200多年来发现渐冻症能够活到这么久的，全世界只有一个。
对呀，不可能这么久的，
不可能只有他，所以其他一般都是4到5年。
嗯哼，
而蒋老师呢，跟蔡磊呢，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两位渐冻症的患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呢，都已经遭受到全世界这么大的疾病了，可他们就像我读的那本书，他说相信啊，为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把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那个最后，最激发人心的能量带给大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听到蒋老师的故事，然后在知道我们这个溪水旁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单亲家庭协会的时候，我其实蛮感动的，因为很多的时候，身为一个我们就是每天可能都已经很正常的人哈，你可能觉得这些爱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爱从来没有，爱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
完全正确。
我觉得爱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所以当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有丰富的爱之后，请你感受它，请你赞美它啊！如果今天你是基督徒的话，请你高举它。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你才有够多的能量，就像蒋老师一样啊，就像这个蔡磊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帮不管是。因为待会儿啊，我们可能会多聊一下，就是所谓单亲家庭的这个定义啊，能不能请这个芳姐啊，或者是秘书长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单亲家庭一般而言的话，我们可能最常想到，包括我妈妈也是一样啊。我这个父亲呢，我刚才在跟来的时候跟芳姐聊，我说如果当然现在知道也不迟了，就是我相信我妈妈如果当初能够早点知道这样的协会，她会更有力量，因为我觉得圈子的陪伴是蛮重要的。她36岁就守寡了嘛，啊，就是单亲家庭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一般而言的话，芳姐，就是单亲家庭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她问题会非常多啊。再加上我在芳姐给我资料里面，我其实蛮讶异的，先讲离婚就好了，一年光台湾离婚的话就5万多个家庭，每一天将近149个家庭离婚，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蛮惊讶，就代表说如果这些离婚的家庭里面有很多孩子的话，他一下子他的爱就可能不是那么完整，那相对于衍生出来问题可能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里面数字，包括我们这个协会每一天至少碰到4件，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令我觉得非常讶异了哈。我觉得一个月
没有想到何尝这么大哈，
真的
是
那回过头来，每一天碰到4件，它背后代表什么含义呢？也就代表说，它不是每一天4件就没有了，是每一天4件啊，而且还是每一天140多件里面的4件，还有东西没有浮现的。那如果这些衍生在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问题，除了我们这个协会在帮忙之外，大家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有志一同的来共襄盛举，帮助你身旁周遭可能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问题？所以芳姐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就是单亲家庭的定义除了像离婚之外，有哪些也是我们在定义上面可以来找我们协会一起，就是跟他们一起面对一起成长的？
好，我们协会我们的蒋老师教我们的，就是说其实单亲啊有分成真单亲跟假单亲两方面哈。
对，
所谓真单亲呢，就是譬如说像我是丧偶了哈，有的是离婚了，有的是这个大概应该就是这两个吧，死亡就是死亡了。
对，
一个是死亡，一个离婚，一个丧偶嘛，这是真是真正的单亲的哈。什么假，其实这个数字没有假单亲多，
假单亲更多。
所以 假单亲更多。什么叫假单亲呢？就是说假单亲就譬如说未婚妈妈啦，还是一个人要面对的 带着孩子的呢？然后呢，或者是说夫妻中间有一个人长期卧病的啊，没有办法，所以家庭的中间只有一个人，一个单亲来负担的
有行为能力的，
对对对，
虽然都在，只有一个行为能力，
对，或者还有很多，就是如果说有着在我们以前讲说内在美
啊，
或者是说台商，他们长期在国外海外在不在自己家里面工作的这些家庭里面，也只有一个单亲，
孩子只看到父母亲其中的一位，
一个，对对对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很不幸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但是在监狱里面啊，或者是长期卧病的，这些都是属于假单亲这一类的。还有一种是有的人不认为他是单亲的假单亲，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看起来表面上是非常的，在人面前都非常和睦啊，环境也很好啊，在外是很和睦，在家里相敬如宾，那个冰是冰冷的，
冰冷的冰
啊，那家里面就没有爱了，这种也是一个假单亲，因为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嘛。那我刚刚也讲，我们的 slogan 是说有爱，单亲也是一个家，有爱的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家。那我们是希望说，有的人就讲说，你这个爱是什么爱？我说其实不管是什么，我们是人跟全世界哦，就是我即使我跟路上碰到一个路人，我跟他讲说嗨你好，短短的一句问候，也许对方他就会感受到你对他的不是爱，是善意，对，这善意也是爱嘛，
没错
啊。那如果说有个人在你走的路上看有个人在哭，你过去哎你怎么了，要不要我帮忙你，这也是一种爱，
给他鼓励，给他力量，
所以只要说有爱，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没错。
那没有爱的话，你可以想到我们现在最近全世界，不要说我们国家了，全世界这种战争啊，这些有时候，尤其美国的这个所谓校园
枪击案
、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无缘无故的发生，他们把它归类于这些是说没有理由，其实我的归类是说这种人一定是缺乏爱，
没错，
他们心中没有了爱，所以他们有孤独感，他们只有仇恨，他们没有爱，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对，
这样啊，我是基督徒，我刚刚也很高兴知道你也是我们的天主教的，我们弟兄啊，我们基督的爱就是说包容，
对，
基督的爱就是说，我前一阵子我还是跟个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哈，我们中国人从小爸爸妈妈就讲说你要谦虚，
对，
你要谦虚哦，什么叫谦虚，你不要太骄傲哦，你要在众人面前你要谦虚哦，我们就谦虚，可是他没有叫我们叫谦卑，
对
啊，谦虚跟谦卑又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说关心跟关怀不一样，谦虚跟谦卑，那谦虚是自我要求，对不对，那谦卑是说我非但要谦虚，而且我要卑微，我们为什么要卑微我自己呢，就是神，因为神就是这样，我们的基督的爱就是这样，他没有罪，他被我们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去死，不是他的罪，这就是卑，所以说我们圣经上教导就一定要
谦
卑，
对
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不敢夸口说我多好，可是我夸口的是我知道我的神多爱我，
对，
他永远在我旁边扶持着我，我需要什么时候我需要的事情，我可以跟他大打开口说我面临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帮助，我需要什么教导，他就会派遣人来帮助我，
对，
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所以我刚刚讲，你问我说什么关怀的。这我们对于这种不管是你任何的情况任何东西，简单来讲好了，我可以很大胆讲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听的这些听众们，如果你觉得说你心中很悲伤，你需要爱，你需要被人鼓励，
需要求助，
哎，
对，
欢迎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我们现在 LINE 都很聪明，那个我们真的
我们把资讯都放在下面
啊，很容易找到我们的。然后我们甚至可以跟你谈谈天，给你陪陪，这都是我们关怀的工作了。
对，甚至反其道而行，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想要付出啊，
哎，也可以啊，我们特别欢迎。
对，你特别欢迎，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哈，某种程度上面， 你愿意去爱人本身也是爱自己的一个行为，而且爱这件事情绝对回到自己身上来的，
没有错啊。
我觉得爱他人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来，
是是是，
以我们这个教会来讲，你为小兄弟所做的一些事情基本上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请教方杰啊，就是单亲家庭啊，其实真正的关键不是单亲，就像刚刚说他是缺乏爱，缺乏爱了之后他就可能有衍生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啊。包含这么多年来，从2007年我们台湾分会成立到现在已经将近17年了，能不能跟大家大概聊一下，因为很多的怎么讲，就是非单亲变成单亲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有爱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心理疾病，有时候你不觉得是个大问题，等到真正问题发生的时候已经不可挽回了。就像我们讲说治病最好防患于未然，所以有的时候求助不一定要真正发生问题的才求助，你可以理解啊。待会我会请秘书长跟我们介绍，包含你要关怀他人，甚至要被人家关怀，也有一些方法。所以江老师呢，不仅出书，还让专业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些课程，我觉得都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准备好再去帮助别人，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准备的还不够好，可以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方姐们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一般碰到单亲家庭在爱不是这么样丰沛的时候，他可能会哪些问题会发生？
哎，这个我就让我们施霞秘书长讲这个。
啊，
因为他是我们的秘书长，然后他是实际上站在我们第一线的
会碰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案例。
对对对，
来秘书长跟我分享一下好吗？
好啊，那刚才好哥有提到嘛，看得见跟看不见的伤口，我们看得见的伤口的时候可以去找医生嘛，
对，
各大医院名医都可以来医治我们，
没错。
可是我们心里看不见的那个伤口是没有人可以看见的，可是这个心里的伤是需要一个我们以基督的爱才能够来医治我们里面那个创伤
呀。
那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重大的事故，但每一个人也会碰到一些小挫折，会有一些失落感，会有一些哀伤，但是哀伤不一定会有创伤。
对，
但是发生了重大事故的时候，他那个带来的创伤很大的时候，没有去得着医治，里面的那个伤口没有被医治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伤口在成长。可能他在他成长过程的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有一些关怀的对象嘛，哈，在离婚的、丧偶的等等、未婚的，但我们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也很需要关怀。
没错，
他们在从小的当中可能失去了父母另外一方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忧伤，他没有办法说的。
秘书长，你这样看着我就对了。对，我其实有将近1、2、3、4、5、6年的时间，
很孤单，不知道该怎么讲，对不对？
我觉得那不只是孤单，因为有一段时间连我妈都不知道。我爸过世的那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在国中，我几乎每天打架，而且我是属于智慧型犯罪，我都是约在其他地方打，所以我是全校第一名毕业，但一直警告都没被记，但是几乎是全校最讨厌的一个学生。就是那个东西，只要尤其只要别人提到父亲这两个字，我就跟这个汗毛竖起来一样，我就觉得别人基本上对我有意见了。所以我觉得那已经是一种病态的执念啊。这个后来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才慢慢身旁周遭有一些算是长辈，我觉得我还运气还蛮好的，给了我很多书，所以书呢是帮我不小心的一剂良药。那当我自己本身有宗教啊，我觉得祈祷跟这个告解，我们基督教叫告解嘛，其实对我有非常大的一个疗愈的这个功效。秘书长继续说，我觉得这个感受好深刻。
是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单亲不孤单》这本书里面，我们江老师就提到39%的男孩子他是走不出来的。
对，
所以好哥真的是很幸运，就走出来了。
对，
那我们看到这些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很心疼，因为他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们碰到这么大的事故的时候、创伤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被人家关怀，以至于他在人生成长的道路当中，外人看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他那个隐藏的那个伤口一直压抑在里面。他也许在他的学校，如果不幸又碰到霸凌的事情，他可能在我们就有碰到这样的个案哦，一个女孩子，她在成长的过程，妈妈突然过世了，父亲再婚了， 那继母对他并不是，因为继母也生了自己
孩子
了，所以没有太多的关怀。那这个女孩子她又在学校碰到霸凌的时候，又突然失去了母亲，整个跌入到谷底的时候，她就在国中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师对她不是很理解，她整个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哀伤，甚至她到忧郁，到后来躁郁，后来就罹患了精神上的疾病了。对，那到现在他三十几岁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那我们在说这些孩子，他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人他可能一生当中隐藏的那个伤口一直在成长，他可能带着这个伤口就进入到了婚姻里面，
对，
他又在婚姻里面又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
另外一个循环。
对, 对，是。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单亲家庭他可能就是好几代的单亲家庭，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成长，他又带着以前原生家庭所给他的，或者是他自己进入到婚姻里面所造成的伤害，他又在这个伤害里面又选择了可能就离婚的
不对的选择，
对，又做了错误的选择。 对, 对，这是也是我们也极力在单亲家庭，在关怀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在这一块是也很重视在这一块的陪伴。那我们希望这些孩子们他们以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陪伴的姐妹，她就是在她小时候父母离异了之后，她不知道她里面的那个创伤，以至于她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
对，
她就突然恐慌了，
对，恐慌症，
对，她就没有办法去工作了。后来经过好几年一直在陪伴到最后，他才明白说他不是被离弃的，他不是 不被人要的，他不是被丢掉的。我们慢慢的这样的陪伴他的时候，然后带出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感受到被爱、被理解、被感受到那被同理了。他知道他不孤单的，他知道很多人在爱他，他知道我们这位上帝爸爸是把他抱在怀里面的。虽然父母亲的离婚到带给他是一种被遗弃感，那种失落这么深，然后以至于他在他的职场里面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把过去的那个创伤同时就整个对
爆发出来，
对，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个工作里面。但是很感谢主，就是在这几年大概有三年左右的陪伴他现在已经回到职场工作了，这是我们心里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帮他什么，而是我们有一群看见这些单亲家庭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陪伴。我们说倾听就是带来医治
的，
我们听到他说他生命当中，我们允许他有情绪，允许他哀伤，允许他哭，以至于他就慢慢的走出来了。那当刚才我们芳姐说的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滋润的时候，这里面看不见的那个伤就被医治了，就健全了，他就有勇敢，就有能力，就有力量可以走出来了。
没错，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是不敢进入的婚姻的，
是，
对，也许是，对，很害怕，
他怕他重蹈覆辙，因为他看到的基本上是不好的一面。
没有错，
他如果从来没有一个好的一面去当成是榜样的话，他心中只有那样子一种下场，那他就会怕，他不想走到那个地方。
对，
他的假设只有那，这基本上是很辛苦的。
是，甚至进入婚姻，他们也不想生小孩。
刚刚秘书长讲的那个是，实在是我像我自己我在这方面我也特别有负担。
嗯，
因为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我那个小儿子才六岁，
对，很小，
非常小。那六岁孩子，那因为我先生走得很突然
呐、
所以在他走了，他九六年走，九七年那一年里面那时候我还住在美国嘛，
对，
一年十二个月以后我回台湾十一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走得太突然，他没有遗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必须要很多事情，那个时候要必须要回来处理啊。
处理，
我说那个时候我认为说，我每次出来的时候，我都会问我儿子说，那你今这次我要回去了，妈妈回去三天或者是几天，你要去哪个阿姨家我都可以呢。我认为说我已经征求他的意见了，帮他做妥善了呢。你知道到后来他跟我反什么，他说我不是 I'm not a luggage， 我不是一个行李。他说每当
东丢西放的，
每次你要回台湾你都告诉我你有钥匙，然后你就像我一个 luggage 丢在哪个家里面，然后呢我说 I call you every day， 我每天都打 no， 意思说你好吗， I don't care， I don't want it， 他讲的就没有错嘛。
对，
我不要，我只要你在那里啊，你在我旁边，我爸爸已经不在了，你说你爱我，结果呢，
你没陪伴我，
你跑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碰到这种孩子，我会特别的理解，因为他们不懂嘛，他们不懂说，他不会想着说啊，妈妈，那我两个大的就知道说妈妈要处理事情，对不对？那孩子怎么懂啊？你说你爱我，你把我放第一，结果你把我像个行李一样到处送，到处送，回来的时候就像行李把拉一个回来。
对，
这种心理很可怕的，而且会很久之间都会存在的。
对，
就譬如您刚刚讲，你自己也是在别人面前，他也许不会，他会用一个比较强，说我 I'm strong， 我很强，其实他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对，内心的伤基本上是蛮深的，甚至他都不知道那是伤。
嗯，
只是他没有被抚平的时候，他就一直留在那边有个疙瘩。
嗯，
没事就没事了。
嗯，
当有事他就爆发了。
是，
而这个爆发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他在武装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这没错，这就是我这样。我常跟我的朋友分享，他们说，哎，你不错啊，有时候，哎，你。尤其最近我有一个朋友说，哇，这几年我看到你做这种，你来帮助别人哦，你真的很了不起。我说 no， 这完全我不是我。如果不是神的爱的话，我绝对走不出来，我绝对走不出来。Yeah. 你就算一个，我想说，我们的神是24小时不打烊的神。
呀、
yeah. 哦，哦啊，那时候有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先刚走的时候，我在那个 corner 里面，我想，哎呀，打电话给我爸爸。不行，他在睡觉。
睡觉，对。
他姐姐，哎，不行，他在睡觉。或者打电话给朋友，哎，不行，他到时候他又把我的事情又讲给别人听了，所以我很痛苦。我只有一次跟神就讲说 ，Why？ 为什么这会发生？你为什么他那么年轻就？你为什么让我没有准备就是发生？我就一直不停的问这个问题。那他就是他，我就讲说嘛，他就是不打烊的，而且我不怕说吵到他，因为他说 ，Come。有什么事情你都告诉我，我的恶是轻省的，你来，你把你的困难你告诉我，你把你痛苦告诉我，我都可以包容你，我都可以帮助你。所以我们这个不像别的宗教说啊，你今天得了这个事，你有一个什么你自己的冤孽哦，你要负债哦，你要去帮助别人，要做多少苦功，你才能够把你这个、那我。我听的时候我会很反弹，我已经那么苦了，你怎么还在劝我说是因为我做错什么事？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譬如说那孩子，我做什么事，父母离婚干我什么事、啊、有人讲说都是你不乖，你的孩子，你爸爸妈妈才会那哦，这个伤害很重哦，
很重，他变成他的责任、
哦、原来是我的关系让他们分的，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将来也许就是像我们就是恶性循环嘛，因为他如果说他结了婚，万一有什么事情，他忽然冒出来说：“哦，你都是你说，那个，其实他嘴巴讲出来就完蛋了，
对，
就收不回去了。
因为彼此的课题基本上就分不开了。通常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圆圈嘛。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父母亲的课题放到孩子身上，那孩子自然而然会把他的课题放到下一代身上，
嗯，
那就变成一个无限回圈了。
是啊，
所以
是啊，
某种程度上面，这也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刚刚看了《马斯克传》，
嗯，
《马斯克传》呢，后来我看了本书才有点知道马斯克他这个所谓性格上面的，就是应该算是短处也好，因为他真的很可怜，因为他也算是单亲家庭，
没有错。
而且他又被霸凌，而最重要的呢，有人说他是亚斯伯格症，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辨别别人的喜怒，所以他是读了书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说话、啊、说不对会让人家不开心的，所以他被人家打到连鼻子都歪掉过，也以至于后来他长大之后，包括对他的小孩啊，有的时候会把他爸爸那一套直接对他的小孩，所以他跟他这个老婆其中有一句话是他们俩之间密码，他说每当我的老婆对我说你越来越像你爸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 alert 要紧张了我就一不小心把我当初因为没有得到那份爱的那个模样哈，要开始复制了。所以其实我们常讲说父母亲的样貌会遗传，但父母亲的行为会感染，而这感染跟遗传啊是一样强大的。
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还是比遗传更强大，因为你遗传是基因的这个在里面的，你感染是它会一辈子记在那个脑子里面，会更可怕、
啊、样貌也就算了，对不对？样貌坦白讲它是有机会 美容，对不对？但这个行为的话是行动的，
对。
那我这边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回到刚才芳姐讲，我觉得关怀是一件事情，我觉得帮助是另外一件事情。就算是关怀啊，跟帮助有时候那个分际啊也不太好拿捏，所以有的时候像做公益是需要学习的，
嗯，
要不然一不小心会陷入。所以我觉得蒋老师也非常有智慧，他本身是一个专业，而且他在专业里面呢，也希望帮助这些除了需要帮助的人也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也帮助这些想要去帮助他人的人。所以他不仅是出了书还有课，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啊，我当初在看他这十五堂课的标题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我先念一下，
嗯，
给大家听一下。这堂课的名称呢叫做关怀的艺术十五堂课，大家听一听这个名字啊，你就会知道很多的时候搞不好连我们一般人你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去上一下这个课啊。这个我先念一下这十五堂课：一、认识自己；二、认识自己的复原力，尤其是复原力这三个字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特别重要；三、了解别人；四、加强沟通；五、建立同理心。我觉得这同理心这三个字呢，是我们这个协会里面一直特别强调的。六、悲伤处理；七、学习宽恕，宽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八、学习关怀，以耶稣为师；九、晋升的同理心，又是同理心；十、倾听的艺术；十一、适当的引言；十二、探寻的技巧；十三、如何结束关怀；十四、危机处理；十五、如何带领关怀小组。来，这个，
嗯，
我光听这十五堂课我就好想上，嗯，跟我们
可以啊，我们欢迎你来参加。我们面不多不多，一个礼拜一个月才两堂课嘛，
对，一个月两堂课，但是一堂课都三个小时，非常扎实。
扎实，
哎，对，前一个半小时在学理论，后面一个半小时完全是个案的讨论。他个案发生的这些事情，你要从当中去辨别他到底应该，你要说些什么话，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去分辨他危机在哪里，他是不是应该要做，你要怎么去带领他，陪伴他，这些都需要学习的。
对，
我们很怕的就是很多人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哎，我单亲了，我就按照我自己走过来的那一套来帮助对方
啊，
哎，我就这样走过来了，我就用我的方式来告诉你，你也可以这样走过来。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
一
样。
对，
对，我们不能只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爱心，很多人很爱心。
对，
我24小时，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哇，
那这样怎么
不行，
欸？你没有界限，
不行，欸，
不行。
是，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当然，我们有经验是很好，因为我们能够理解他发生的这些事情，你能够同理，你能够感受他里面的哀伤，你可以多听他说一些话，你可以明白他遭遇的事情是这么的不容易。
对，
但是你要学习也要有一些专业，你要知道他在讲的哪一部分，你需要引导他，让他去思考这些问题到底发生的事情，问题根源在哪里。
没错，
他不要一直在这个漩涡里面打转，那很可惜，白白受苦。
对，
所以我们蒋老师真的是很棒，他花了他自己所有那些他自己的学历，他自己的经验，他陪伴的这些单亲家庭，陪伴的单亲爸爸单亲妈妈还有这些孩子，他把所有他的经验就把他成册我们初阶的单亲不孤单的这本书13个单元，他在讲情绪的问题，在讲亲子的关系，甚至在讲经济的问题。然后你学了，你来了解了初阶，你来明白说，哦，原来单亲大人也有他的情绪，孩子也有那些情绪。你了解了之后，我们很多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哦，我们有支持团契，有课程，有讲座，有活动等等。他们来了，被陪伴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很想要陪伴别人。我们说等等，
等一下，
等等，
等，
哎，不要急，不要急。对，你凭着你的经验，你有很丰富的经验，他说不完他过去的创伤，但是不行。他说我也很有爱心，哎，不行，也不能只有爱心而已。你还要能够学习专业，
对，专业，
我们要把这样结合起来，你才能够知道我今天陪伴他，我能够给他多少时间，
对，
好，我要陪伴他多少次，我要怎么引导他，我要怎么样带领他走出在这一段困境当中， 但不是我一个，我们因为刚刚芳姐也提到，我们协会是因为基督的爱成立的，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知道我们不能为他做什么，
对，
唯有他自己，当他能够认识自己，刚才好哥有为我们介绍了这十五堂课里面各个那个课程的题目主题，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别人，我们要来学习这些专业的技巧的当中，我们才能够来当才来陪伴的时候，也许你上完这十五堂课你还不一定能够陪伴人，
没错，
你上完十五堂课你就发现，哦，原来我不是，
原来我不能，
对，是，
真的
是是是，但是我们那个蒋老师说，关怀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我最喜欢这句话，
对，学了先帮助自己，
先帮助自己，
我先自助嘛，那我们能不能助人那另外一回事，
对，
但我愿意，其实大家都可以来成为帮助者，因为当你倾听的时候就带来了医治了，
没错，
你愿意倾听对方他在说他那一段 不容易的过去的时候，就带来医治了，
因为他有一个出口，
是
你让他有一个出口，我觉得本身就不简单了。
我试一下，我们真的要谢谢好哥啊，帮我们这本这个关怀艺术十五堂课、啊、做了这么详细的介绍，我们是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教材、我们这个教材还没有印出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调整，
持续
不断调整好了，我们会印成册，印出去比较容易帮助别人，但是我要这里说明，我们协会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交任何费用，但是我们需要就是你的参与跟你的时间，我们就是你如果说我们有的人来想说我可不可以只上拿着啊，我可以只上这三课，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的课程是
完整的，
一你要上完第一课你认得自己以后你才会去，这你不能就中挑中间的那你不能来上这个课，
对，
我们来上课的时候我们要求说，就请你说我们一个月是两次，礼拜第二个礼拜第四个礼拜的
周六的
礼拜六的下午，
对
啊，三个钟头，有人想说三个钟头那么长啊，要学东西是实质，其实我觉得学东西的话花三个钟头不长，真的
不，我们在企业内训上课一整天七个小时
没有错，可是很
要上
你欢迎
非常欢迎，我们就您刚刚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当你不认得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怎么去帮助别人，当你不能够走出自己忧伤，你更不能去帮助别人，当你不知道说我拿我的经验，我失败的经验，我走出来的经验，你去帮助别人，这是差，
没错，
错误的，
没错，
因为每个人体是不一样的，问题也不一样的，也许你即使生病哦，我们就打个比例的话，即使生病，现在很多人说 cancer 对不对，哎呀说哎芳姐那个时候哎像我的那个 cancer， 我说你不要问我，因为生病的不是我，我只是一个陪伴者，痛也不痛我身上，你不要问我，我不是医生，
对，
但是我是希望说我能做到，就是我就只有在坐在旁边陪他，就是生气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起来我来生病、不要你生病我来生病、当然这些都是就是你要走过这段日子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他刚走的前几年，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在我住的加州嘛，加州那个爱家园他们有征求那个同就是陪伴 cancer 的病患的这个陪伴者哈，应征，我去我没有过耶，我去了他跟我谈了半天，他就说你没过，我说哈没过，
因为还没过，
没有错，他就打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你自己还在悲伤里面，我说那这样可不可以，我可以做 driver， 我可以开车，
you cannot
他说我们这里做义工的话，你要整套都要过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当，你就说哦，
其实他在保护你，
没有错，
他在保护你，
没有错，也让我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为什么我在别人有的人面前觉得人家看我说你非常好，哇你了不起，先才刚过世你都能那么坚强把孩子约成，其实我内心根本不坚强，我只是表面上坚强而已，
对对，很难
很难，
很多年之后我都觉得很多东西在那个心里面我自己都还过不去，
是啊，所以现在是这样，我能够帮助别人，我每天我们每天在协会里面开心的不得了，我们协会很小，人家问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有什么 去申请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很高兴跟台新的来合作，嗯，因为很合作的很愉快。
对，
别的
地方不用太大，爱够大就行。
答对了，下一个你这边
我们的上帝的爱，
你是不是爱无远佛界啊？
好哥的这边也不大嘛哈，只要这两个桌子就行了嘛。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坦白讲，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天下，嗯，对，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无远佛界很重要的关键。嗯，我们聊聊刚聊台新两个字，这个秘书长，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跟台新结缘的？
哦，那时候我们就收到 email， 对，台新的一位协理就写信来，哦，就邀请我们参加那个专案，就是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那我就在想，哎，这是什么样的提案哈？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我就跟我们芳姐报告了之后，她就鼓励我们说，好啊，我们来提案，哦，来参与，让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到这一个机会。哇，感谢主。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两个人跑到台新去，对不对？啊，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台新的客户嘛，
对，
他就在我们前面嘛。啊，我们两个跑去问那些人说是什么
活动，什么协会，什么，
然后我们跟他说啊，要去催票，要去，
哎，对，
要有人赞同，怎么，我们说没有什么，哦，他们帮我们找很多票哦，
对，
哦，他们说我们鼓励你啊，嗯，你去参加啊。
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一个月的出票时间哦，比那个做股票的心情上下很大，每天都盯着那个票到底几票了，上去了，停在那里了，哇！看到别的机构票跑得很快，心里七上八下，还要啊拟定计划，要第一波要先找亲朋好友，第二波要找谁，第三波找到谁，哦，一个月的当中要完成那个票，要到了额度里面才能够争取到啊支持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台新也在帮助我们这些啊非营利组织机构合作。他提供一个合作机构计划啊，机构啊，机制的办法很有趣啊。我们去出票的时候，啊，认识很多机构，
不是只有跟自己而已。大家基本上叫做就是团结，
啊，
彼此一起，基本上赋能，对不
对？
对，
彼此合作。对，我们其中有一年的时候啊，另外一个机构他的票怎么破万的，哎，哇，不得了。结果突然看到我们的票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也破万了，
哎，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
对，啊，所以我们原来知道合作力量真大，
真的，
嗯，靠团队，不是在靠自己。
而且另外一个我自己个人感觉，我想请教秘书长跟芳姐啊，就是很多人说公益团体呢，我默默做就好了，可是回过头来其实被看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嗯，因为包含就像今天好了，如果不是因为台新银行的话，我其实不会跟芳姐跟秘书长相遇，嗯，然后不会相遇的话呢，我不会知道说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故事，嗯，甚至单亲家庭呢，它可能存在，我们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事实上你看不到，嗯，但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
是
你也没有机会呢，可能透过空中让大家知道，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让它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嘛，嗯，这是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说像芳姐跟秘书长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连续五年你们就是都得到了别人在我们讲说商业行为上的认可，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价值交换嘛，啊，被别人认可，对你们个人而言的话，这五年里面啊，持续不断的跟台新合作，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协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分享，跟我们大家聊聊好不好？
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芳姐她就是交代我们说，就是尽力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Yeah. 那我们也并没有到处去向人募款，我们也没有公开募款。
对。
那当台新给我们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啊。那我们在那个当中也认识了很多同样跟我们同样性质的机构，那我们就彼此合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希不希望让人家看得见？
嗯。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还说以你的名字，你可以去到处去募款。你为什么都是默默在那儿做？因为我们都呢，我们目前我们的捐助者啊，都是那些朋友，我都知道我在做这个，他们都是，只要。到时候他们就自动会来把钱汇过来捐款，有些根本不是基督徒， 那如果我们有碰到，当然我们也会碰到说，有时候秘书长说，芳姐，这个，那我会跟我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会说，你们，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有面对这个问题了，哦，我那些朋友都非常的慷慨，
愿意，
就是愿意的，对，嗯，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做？像你讲说扩大什么？因为我们的理事啊，大概都是以前的需要帮助的人，那他们现在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已经退休的了，还有三分之二仍然在职场里面，那么他们是自己走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工作的这个我们所有的志工团队，我们这些团队参与任何都没有代价的，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去服侍任何的人，都是去这样子做。那我心里就在想，我说神啊，那你就供应嘛。那反正因为如果做很大哈，我们必须要小心。
对，
我也很怕。那我现在觉得我面对，因为我每天我早晚起来，我晚上睡觉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今天做完这天的工作了，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有做不对，你赶快告诉我。
跟我说说，对不对？啊，跟我说，就请神跟我说说，跟我聊聊。
刚跟我讲，我刚刚告诉我，
我怎么去修正一下？
对对对对，完全对。然后呢，早上起来的话，我也会做习惯，就请神说啊，谢谢主，我今天又醒过来了，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今天要，我会已经习惯会，我今天要做什么？做这几件事情，哎，如果不合你心意，你就把它
断掉、停掉，
不要让我去做。
对，
哎，我们主导文就讲了嘛，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凭我没办法。哎，如果我做事每件事都很顺的时候，我就说啊，阿父，谢谢你，今天一定是合你心意的，我就很开心了。我刚刚再次讲说，这一个的需求量很大很大。那需要大家的做，那我们溪水旁今天我愿意以基督的爱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不敢不夸口说我会能够已经帮多少人了，人家跟我说，哎，你到底做帮了多少人了，我说我从来不计算这个数字，我只知道说我确实我帮助了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单亲的儿子，今天是台大毕业做律师的，是不是？ 本来就是这，我们就看他培养，看他这样子，我那个高兴，我看我们不亚于他妈妈。
对
啊，我们简直是听说他已经法律系毕业去做律师的，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当然了，也许你跟讲说才一个，你有什么好兴奋的？哦，我们那个兴奋很大哎，高兴哎。我想我们的神，我的神不会计较我做大做小，不会计较我做几亿几千万的东西，我做小小的他也很乐意啊。他圣经上就教我们做最小，身上就做我身上，那我们做的最小最小的身上，我也很开心，我相信我的神也很开心，我们每天都在那么开心的这个环境中去工作
就好了，
很好了。所以我常人家说你看不出来我到底几岁吧，对不 对？我说我才
38嘛，
我才57岁。没有，我们有一次在开我们在开理事会的时候，我就是跟他们在讲说我今年57岁。你说你几岁？你说我们有个朋友，我有一个人说，他说我53，不是，他说我58，我说对，你比我老哎，你85转过来，对，我75转过来是57嘛，说你比我老哎，所以我看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我想您也去过我们那个环境，小小的，但是充满了欢乐、
欢笑、温馨。
每个人进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我们每年有四个特别的大的活动，其中一个是叫年初三，大年初三回娘家。
大年初三回娘家。
好哥，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家讲说，离婚的女儿不可以回娘家？
我听过。
我是今年，
我搞不清楚这个逻辑怎么来的。
我是今年才确实落地说，因为我。
我放点第一次听过，今年才听过。
不是，有人讲这，我以为说是这是
消化，对不对？
随便讲的，
真的真的。真的
OK，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我们蒋老师他住在国外的嘛，他第一次回来办活动，说要年初二。我说：“哎，蒋老师，年初二，我们是年初二回娘家嘛？”
对，
我说：“年初二大家都回娘家，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没有人来参加了。他说：“啊，年初二回娘家啊，那年初三
避开年初二。”
对对对，年初三，我说：“啊，年初三。” 没有退休，没有理由说 no 嘛。就那年我们年初三，我们是在北投的一个什么、什么圣道圣门堵，
嗯，
那没想到四十将近五十个人哦，
嗯，
我们三天两夜报名全满呢、欸，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有这么多人，他们过年没有人去。
对，
他们来这边报名，他们带了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小孩有小孩的上课，我们大人有大人上课，然后一起吃饭什么，开心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啊、哦、哇，江老师你这是真好，所以我们就定了我们大年
初三
回
娘家，
娘家就是我们溪水旁，任何有不能回家的人，
我们就是你的家，
对，欢迎你开心回家，
对，
欢迎开心回家，
对对对对，
关怀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
我希望这个溪水旁，今天大家听完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是自己的溪水旁，
阿门，
阿门，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溪水旁，
是，
阿门，
在溪水旁。有山有水有风景，我们基本上
而且还有果子吃，
还有果子吃。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发姐，谢谢秘书长，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幸福快乐，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
我也是再次请邀请各位，如果您听了我们的这个好声的这个
好声音
好声音的这个节目啊，听到我们这次的，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或者你愿意做我们的志工，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来联络我们。
真的，而且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我们到时候一定把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啊，这个书放在我们的连结下面啊。
嗯。
我到时候会跟秘书长要每一次这个上课的这个分享。
嗯、
我相信所有人都是透过学习而成长的。
是。
学习而成长，你就不用祖传秘方，自以为是的去教别人。你不小心啊，这个没有帮助别人，还伤了自己。学习是智慧。
嗯，
好，关怀是一种生活态度。
阿门，
阿门，谢谢秘书长，谢谢芳姐，
好，谢谢，拜拜，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